亲爱的客户和同事们，大家好！再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呢，跟大家沟通，心情也是非常的沉重。我从进入这个行业以来呢，我从没想过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和困境。但是我觉得，不管眼下的环境多么的复杂，有多么的糟糕，办法总比困难多，一定可以找到好的方式和方法，解决好这次危机的。我今天的沟通呢，不是临时起意。我也是这个思考了很久，也是我的一些这个心里话。我也请这个大家听完以后能够认真的去思考。我在上次的这个会议中呢，提出过一个观点，我说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也用发展的这个在发展中去解决问题。那节约产生危机以来呢，我说了这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它是整个行业的现状。那节约者里面也只是一个缩影。那大家的诉求我非常的清楚，就是希望这个本金和收益能拿回来。我呢也是这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养大的孩子，非常理解父母赚钱的不容易，更何况大家也一样，上有老下有小，有些是自己一辈子积蓄。我的良知呢也告诉我，这个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要负责任到底，要解决好。但是呢，今天的这个行业面临的诸多的因素啊，就包括我们讲法律环境、诉讼环境以及催收的这些各个方面，是根本没有办法覆盖大家的本金和收益的，所以也会产生了整个行业在退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很多平台已经退了或者在退的路上，没有一家能够做到本息全回的。至少我没有见到小平台可能有，但也只是个例，大平台没有一家能够做到。那不可能所有的这些平台都是骗子，那是骗子也不可能走到今天。所以大家这个说我们是骗子等等，就是我其实说实话，我听的这些也挺难受，但是我也只能接受，因为大家的这个心情换位我也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我要说的是，既然这个行业已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个目光和这个方向换到其他赛道上呢？我前段时间我们推出了债转股这个方案，还有很多客户也不理解，因为大家的这个想法也比较多，然后觉得是不是一种新的收割的方式呀等等。我说完全不是，这个花生我已经做了5年了，已经做到行业的这个第一和第二的位置上了。其实我之前讲过花生的这个模式，我们主要是在3-4五线渠道下沉去做汽车销售的工作。我之前做过一个分析，我说中国的市场未来一定要比美国大，而且中国的人口基数放在这里，一定是这个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国家。但现在霞连美还没有到美国的这个保有量，但是未来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讲一定是在3-4五线下沉市场。因为这是第一批买车的人都在一二线市场，而且渠道的布局啊也都在一二线。我们过去买车都是在 4S 店，在经销商那里去买车，因为早年的时候这个 4S 店全部都是在一二线市场。但是呢，今天的空局是在于，从2015年以后呢，大家会发觉 4S 店行业都抱怨自己亏钱，赚不到钱。为什么呢？我们讲了它的成本结构没有办法覆盖它的整个的，它的收入是覆盖不了它的整个成本结构的。一个 4S 店从建店到开店到最后这个整个成本，少则几百万，多则1-2千万。现在 4S 店的卖车是赚不到钱，都是靠这个售后赚钱。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呀是没有办法覆盖到4-5线市场的。但是4-5线市场我们讲了又是最大的客户群体，也是未来最大增长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车造出来了总得有渠道帮它销售出去，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跟大量的车企合作，然后呢帮他们在新增的这块市场呢帮他们打开销量，同时呢还会给我们一个很便宜的一个价格。那这个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我们赚到了价差，以及也赚到了跟金融机构合作的分期的这个利息，以及这个保险的返佣等等，所以每台车的收益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从市场的容量来讲呢，中国在3-4五线有8-9亿的客户群体， 那市场的容量和空间大家也可以想象也是非常大的。从业务数据呢，我们讲除了今年的上半年因为受疫情的影响，过去的四年呢每年都是环比增长的，而且最近每个月的数据呢增长的趋势非常的好，所以我非常的有信心在这里告诉大家，明年花生的收入我们预估是可以做到70个亿这个左右的，70个亿，那利润呢可以做到5个亿，就明年。所以我们在2022年去上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是拿2022年当年的这个业务数据去做这个上市准备的，那数据肯定要比明年的数据要会更好。所以我说不管从市场的潜力、行业的位置以及财务的数据，我认为花生都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资产。我在今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这个花生好车的财务模型的预测分析。我不知道有没有同事还有这个数据啊，数据模型。我当时讲的这个数据的模型和今天的数据看的全部都印证了这个逻辑关系。也就是说，一旦规模做大以后，盈利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强。那反而现在的数据要比我之前要预测的那些数据可能还会更好一点啊！当然，能够有那个财务数据的这个同事，如果有谁能够当时记了我讲的那些内容的话，大家可以听一听。所以我说，我们既然手里面有这么好的一块资产，那大家为什么不愿意给点时间，我们去把这块资产，我们把它做起来，最终化解这个问题呢？而且在这过程中呢，我也做一些这个解释吧，就是很多客户说这个资产花生的资产这个标的20的股份怎么标了500个亿等等，其实我之前说过有些这个不太方便讲的这个因素，实际上花生做到30亿美金的估值的时候，我们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我之前承诺过一句话，我说我愿意用我的资产，我个人的所有资产去解决这次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能够听明白我这话背后的潜在的这个意思吗？那同时呢，我要给大家在这个地方呢也说一个新的消息。我之前投的一家这个医疗公司吧，我们是这个天使投进去的，然后呢这个公司呢现在呢有一家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非常大的公司给他们注资了5个亿，投资他们了。然后这家公司呢也会把这个新的这个医疗公司呢将来在这个国内的科创板去这个启动去做这个上市。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就科创板这个已经这个发文了，就是医疗行业亏损也可以上市，因为现在医疗行业是比较火的这个行业。那我会把这一部分的资产呢也注入到这个资产池里面，要增强整个这个资产的这个兜底能力。所以我们讲了，就是好的资产我将来能够有的和我陆续去创造的，我都会往这个资产池里面会把它装进去，要夯实整个这个资产逻辑。所以我讲了，就是当然我自己非常有信心啊，我认为就是这个有没有资产，我认为花生本质上都能够值这么多钱，都这个资产是非常有价值的，我非常有信心。所以我说呢，就是节约本身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大家为什么不能够去接受用一个新的更好的一个资产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呢？那我们就讲了，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就现在很多这个行业退的平台基本上也都是要求也是3年给大家还本，那实际上用的时间会更长，要将近3年时间。我其实我们讲的花生明年再把明年的业务量做出来平稳一下，2022年我就启动去上市了。所以我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么一块好的资产替换出来呢？其实也就是我们讲大家的这个思维互换的一个这个过程。那节约本身的这些资产呢，我也在这里承诺给大家，就是所有的摧毁的资产全部都是用来解决大家的兑付问题，我们是不会去拿这个钱的啊，不管是道义上还是良心上，我也不会去做这个事情的。我希望呢大家能够冷静客观的去分析一下我讲的这些话，因为其实平台倒了，我说句实话真的是两败俱伤的局面，真正受损失的一定是客户，是你们。 我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其实平台倒了，没有人去催收了，那这些过去的资产谁来去维护，谁来去要呢？然后新的这个业务也会受到影响。其实这是一个我们讲最差的一个局面。我认为我跟客户跟你们其实大家应该是团结在一块的，其实我们应该是遇到的困难是一个困难，大家应该不是一个剑拔弩张的这种火药味的这种关系。其实我要的就是时间，所以大家也去想想，就我创业十年了，十年磨一剑，我觉得也该我们成功了吧。其实很多人不了解我，因为我也看到一些这个信息啊，对我的这个包括我和一些团队的谩骂啊等等，我觉得我能理解，但是我不能够理解的是，我说很多人在这里面挑拨是非，挑拨离间啊等等。其实你知道不知道，我创业十年了，我从来没有休过年假，我是一个非常刻苦很勤奋的一个人。然后今年疫情的期间呢，我2月3号就已经恢复到工作的这个岗位上了。我母亲出车祸的时候，今年我也没有回去，也没有回到家里面。但是我说我最难以接受的一点是，我现在明明看到一条生路，就是很多客户不能够去选择，然后被很多人就是带偏这个节奏。其实我很痛心疾首，就是明明有一条很好的路，但是为什么就走不通呢？就这种感觉非常的感觉无助和无力。就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记得有一个人讲一句话，说做金融最重要的是善良，就善良比聪明要更重要。就是很多人没有跟我共过事，也没有生活中实际接触过，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的口碑到底如何，其实在行业里面包括跟我共过事的同事们应该都能够了解，我一定是肯定是一个有担当愿意负责任的人，而且我根本也不愿意这个看到这么多的人这个受到伤害。我的这个很多的同事跟了我这么多年，然后呢我知道这个事情解决不好，他们可能一辈子在他的那个生活的城市都抬不起头来。我今天既不是说意愿的问题，也不是能力的问题，我今天要的就是时间。我觉得我既有意愿，我也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团结到一块去解决事情。就是很多人你们在维权，我明白你们的这个心情，但是我说不管怎么样，你就即使是原有的平台要催，不也得需要时间吗？不也是要通过三年时间给你一点点兑付吗？而且你的本金根本兑付不了，因为过去的资产行业环境就放在这个地方。那我是过去的资产和加上未来的新的这块资产，我个人的全部资产去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大家静下心来去认真思考，我们能够朝一个更好的方向去走呢？一个更好更稳妥或更安全的一个方向呢？事情已经已然如此，很多人在里面带很多的节奏，希望这个平台倒了，希望平台被立案了，希望这个平台怎么，其实我真的想不明白，就这些，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谁来去管这些资产呢？谁来去创造新的价值呢？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我说句实在话，不可能解决，这种两败俱伤的方式根本不可能把问题解决掉。我现在也只是要点时间而已，我也不是贪图说要更长更久，五年十年的时间。其实我们也说了，明年我的业务预测肯定能够达到我说的这个数字，那后年我们基本上就可以顺利去启动做这件事情了。我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客观冷静的分析一下，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同事和这个客户能够支持我，然后大家能团结到一块共同去度过这个危机。我是信心满满，真的是有信心有能力去化解这个事情，就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着急在这个事情。我是白天也在忙工作，基本上晚上也是都是在忙工作。现在可能以前还会有很多的 创业有很多的理想和抱负，去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但我现在的理想和抱负就是，最大的抱负就是能够赚到钱，把大家的这个损失给全部弥补回来。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呢，我说了，我没有任何的套路大家的意思，讲的真的是肺腑之言，也是我真实的内心的这个想法。我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冷静客观的去分析这个我讲的这些内容。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去看，就是这个汽车行业的股价最近涨得特别好，然后尤其是新能源行业，比亚迪呀、理想呀、蔚来呀、特斯拉等等。蔚来汽车的股价从去年到今年都已经涨了10倍了。中国的这些新能源的造车势力呢，其实最终大家要想明白，就车造出来最终还是要通过渠道去销售去卖的。我们也预估在明年的话，我们会尝试新能源渠道的这个建立，在这个低线城市的会做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汽车的销售尝试。我们之前尝试过，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块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和爆发点。我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言辞吧，但我讲的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也都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和一些感受。我今天先讲到这，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方式，我跟大家会多交流交流，或谈谈我的一些这个想法，包括一些公司的现状吧，我跟大家也会这个保持一个沟通的。谢谢各位。